参谋长说车节目直播热线服务全面升级，不再担心错过节目时间打不进节目热线，关注参谋长说车官方微信参谋长说车车友俱乐部，回复热线反打即可报名，享受热线反打服务，解决买车用车难题，更精准更高效更周到更细致，参谋长说车用心服务，始终为你。
早安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朋友呢准时来到直播间啊，关注今天的参谋长说车啊。这个一上线就有朋友问车啊，稍后啊，稍后我给大家进行回复。我们先把这个平台都打开，沟通渠道打开，准时报道，准时报道，欢迎各位朋友。周末来成都啊，啊这个等会儿就去啊，等会儿下直播下播就去。这个凯蒂拉克啊，这个名儿好玩。现在不适合买车啊！昨天呢，我走访了大概七个新能源车的这个销售店，去了以后呢，发现呢，这个客人寥寥啊，没有什么人在看车，没有什么人。应该说，前天呢，西安发布了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呢，对于更多人呢来讲，就是说这个大家差的，就是评论区嘛，就说差的不是那几千块钱的补贴，差的是买车的那几十万啊，十几万啊，大家差的是这个。凯美瑞没问题啊，凯美瑞可以买啊啊！早上好，早上好。纯电车选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啊？我现在觉得没差了啊。磷酸铁锂电池呢，其实理论上更安全啊。理论上呢，它的这个能量密度第一更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支持什么呢？充满啊。一般的三元锂呢也能充满，但是呢平时不建议充满，就充了90%，它预留上10%的余电。途观跟探岳能不能买？你们就那么喜欢大众吗？速腾啊，速腾也不推荐，那、啊、速腾也不推荐。谢谢绝正镜啊送出的灯牌，星越 L 跟昂科威 S 都是可以的。谢谢腾格尔啊，昨天的曝光视频看到了，据理力争。是，今天我们要连线那个奥迪的车主，他的问题听说已经解决了啊，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啊，今天有安排吧，张姐啊。小刚好啊，小刚好。凯美瑞顶配版的性价比啊，不着急，再等等优惠吧。为啥天天说非必要不买车呢？最近这个汽车的又这个政策非常不稳定啊，非常不稳定。所以呢还是非必要不买车。如果非要买啊，非要买，那么也不要着急在这个月下手，应该是下个月啊。卡迪拉克的 XT6 跟领克09的 EMP 啊 MHEV哪个操控科技？凯迪拉克能讲科技感吗？应该说整个从科技感上来讲啊，包括从质感上来讲，领克09是要高一个等级的啊，领克09是高一个等级的，知耻而后勇啊。巴塔哥尼亚啊，这个衣服叫巴塔哥尼亚，是一个专门做户外的品牌。秦 DMI 是可以买的啊，速腾现在可以买吗？速腾其实。为什么要买速腾？速腾有什么好的？那哈，您回答一下我，速腾好在哪儿啊？您为什么要买大众的速腾？您哪怕买吉利的星瑞，我觉得都比大众的速腾强啊。那么如果说这个雪铁龙的 C6 如果降到了14-15万，为什么不买 C6？ 为什么要买一个速腾？为什么呢？影子车模玩了好爽，哎，有一个这么个东西在手中这么把玩着啊，我觉得。还挺解压的，那还挺解压的。对，这个其实不算正儿八经的车模啊，这个呢其实就算是一个玩具。正儿八经的车模是不能这么玩，因为那个零件都很脆啊，零件都很脆。GS8 的双擎四驱有投诉啊，有投诉。传奇 GS8 的双擎四驱，我们今天呢有座椅塌陷的投诉，有这个 EV 不工作，发动机一直工作，声音大，去年发动机升级了3次。啊，等等，就是双擎混动的投诉啊，传奇 GS8， 腾势 D9 我不打算出试驾报告，我觉得这个车没什么意思，出什么试驾报告啊？今天早上呢，就遇到了问题嘛。今天早上呢，这个车呢就误报警啊，误报警，我正开着呢，它突然就咣咣咣的响。i3， 30万的 i3 没什么性价比，但是20万的 i3 还是可以考虑的。买吉利的星越 L， 不要买传奇啊！传奇现在的这个整个工厂的减配减的是有点过分了啊，减的有点过分了。红旗 HS5 跟昂科威啊，建议选昂科威。 标致我就压根不推荐大家买。标致怎么说呢，标致能不能坚持两年真的都不好说啊，都不好说。军帅来了啊，传奇的 GS8 的燃油版也不推荐啊，有投诉有投诉，大家听劝啊，听劝，不要买那些貌似配置高大上的汽车。我真想造一台车，我真想造一台车啊，我可以说我是5000万以内最好的车，因为消费者比较听广告嘛，对吧，你只要承诺的我天花乱坠嘛，消费者总有一个窃以为嘛，总会说哎，那么大个品牌怎么可能那么夸张啊。安迪都见过啊，宝好啊，早早早。大狗二代的混动不推荐，大狗二代也不推荐啊。现在除了比亚迪的超级混动，其他品牌的超级混动都要关注一下。走天涯说腾势D9的缺点说一下，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说优点，肯定是都是优点嘛啊。谢谢啊阿军，我跟大家讲，就是腾势D9这个车呢，在硬件的堆砌配置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么电车的驾驶质感毋庸置疑，又安静又平顺，对吧，那上去 MPV 呢容易给你一种非常好的好感。比如说同样花40多万，你买 GL8 还是买丰田的塞纳，都没有腾势D9的驾驶平顺度好啊，肯定是没有的。因为腾势D9自重3吨，车越重越稳，再加上电机的介入啊，那么加速的平顺性，电机的天然优势就是扭矩大，介入平顺，对吧。那么你当然坐上去之后呢，那个豪华的航空座椅啊，带按摩带通风带加热带各种角度的调节，3米1的轴距对于一辆 MPV 来讲呢，那已经是天花板级别了啊。空间上无论是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甚至还有一个这么宽的后备箱啊，没问题，表面看没问题，对吧。你从这个表面上来讲，腾势D9这辆车在30-40万这个价位当中应该是无敌般的存在啊，无敌般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腾势比亚迪在造这个车的时候肯定参照的这个价位所有的车型，甚至高几个等级的，比如像埃尔法威尔法，它肯定做的参考，它是参考的这些竞争车型的这个所有的特点之后呢，那么造出了这么一款要碾压，不是打压，是碾压这些车的一款全新的产品力强的 MPV， 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最重要的话来了，但是呢，刚就那个朋友说啊，车是用来干嘛的，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看的。因为现在咱们买车的时候往往都是去看啊，销售顾问带你到旁边试，那么这么走马观花的溜一圈下来之后呢，你根本不知道这辆车都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试驾的路线很短，你无法了解清楚这辆车实际的真实的驾驶感受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买到手之后大家发现贡献了无数个 WC 啊，10年的老车加95啊，看你是什么发动机了，如果是涡轮机加95没问题，如果是自吸加92是可以的啊。组织自驾游不着急啊，今年肯定有很多的机会，下个月的月底阿拉善的英雄会啊，大家有没有兴趣可以去逛逛啊，阿拉善英雄会。路虎的极光 L 不推荐啊，不推荐，极光的毛病是很多的。机油增多是丰田混动车的一个特点啊，机油增多。单位行政用车想买新能源车10到20万，20万你买个比亚迪汉吧，行政用车绝对没问题的啊，行政用车买个比亚迪汉，买个低配的就够了。马自达杠8优惠10万，那么当时优惠5万买杠8的那些朋友还好吗？当时优惠5万买杠8的那些朋友还好吗？优惠10万不多啊，大家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杠8值那么多钱吗？杠8不值那么多钱的哦。XT5还行，维修保养费用1000块钱一次，前上下吧，1000上下啊一次。这个问题刷得很快啊，我挑一些回答。嗯，凯美瑞大改款是买新款还是老款啊？买老款吧，优惠5万的酷晕在电影院啊。那说我嘛，我去年年底12月份刚买了一辆比亚迪啊，现在呢听说这个比亚迪呢13万起价，我当时买是30万啊， 这一正一反啊，就过了两个多月，17万就没有了。那你说我应不应该哭晕在厕所里？上个月买车跟这个月买车，有的朋友都多花好几万呢。上个月买车优惠5万6万，这个月买车优惠8万9万。那这个错一个月，好几万就没了。很多女生说好几万买好几个包包呢，是不是？嗯，我说了，哈佛大狗的二代混动不要买。现在除了比亚迪的超级混动 DMI 之外，其他的超级混动技术都有一个稳成熟期啊，不要给他们去试错，好吗？不要给他们去试错。海市蜃楼好啊，柠檬加醋啊 ，GS 8的混动，我再次说了，不要买，不要买啊 ！GS 8的混动不要买，为什么要买 GS 8的混动？为什么不买比亚迪唐的混动？混动领域要不就是两田的混动，要不就是比亚迪的混动。现在其他家的混动呢，要不然就是更传统的 PHEV， 要不然就是目前的这个全新的，像雷神呐、啊，像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奇瑞的这些鲲鹏啊，这些，那么这些的技术目前都没有啊，没有成熟，都是在希望用我们消费者的亲自使用去帮助企业验错。你们愿不愿意吗？你愿不愿意花钱去替企业去验错啊？我想做个调研嘛，就是你们愿不愿意花钱去替厂家测试那些不成熟的技术？ GS8 的技术不是丰田的吗？有投诉啊，不要说丰田在目前的技术方面有哪些是领先的，是非常好的。再一个我跟大家讲啊，原来有个品牌叫力帆，力帆造车大家听过了没有？力帆大家造车听过了吧？力帆有一批车装的是宝马 mini 同款的发动机，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力帆有一批车装的是宝马 mini 的同款发动机啊，宝马 mini 的同款发动机，当时的高调宣布就是宣传嘛啊，力帆我们跟宝马采用的发动机是一毛一样啊，力帆对吧 ？1.6T 的宝马的发动机，那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力帆就等于宝马 mini？对不对？对不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偷换概念说力帆是不是就是宝马啊？力帆约等于宝马，约等于宝马 mini， 是这个道理吗？他说你看车最重要的心脏发动机，我们跟宝马用的发动机是一样的，那是不是约等于力帆就等于是宝马？括号，我们小区里的大爷骑的那个电动三轮，我把宝马的发动机装上，是不是就约等于我们小区里的大爷骑的这三轮就是宝马？是这个道理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个道理，那么传奇的 GS8 装了丰田的系统，约等于传奇 GS8 就是丰田的品质，可以这么说没毛病吗？是不是没毛病？嗯。前几天呢，大家关心的新丰泰奥迪把旧款车当新款车卖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节目当中连线了新丰泰的这个店总啊，没想到这个店总的耍大牌。昨天呢，前天我们在给这个店总打电话不接电话。那么车主呢这一块已经反映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说店里面呢其实已经跟车主达成了沟通协议啊。我们来有请刘女士，你好。
哎，你好，陈部长。
哎。大家都很这个关心啊，你的这个奥迪 A3 的这个事儿处理的进展怎么样了？嗯，
现在就是昨天我们去店里边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好了，已经达成和解了
啊，和解了。
然后就对方这边的话也给到了一个明确的补偿的标准。
嗯，态度都好吧？
嗯，都挺好的。
那个狗总出现了没有？
没有。
啊，狗总没出现，派的底下的什么级别的人跟你们谈的？
销售经理
啊，销售经理，他们有没有表明态度说这件事情确实是他们的错，他们的问题，有没有表明态度？
没有，就是正面的去说，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态度跟之前就是没有您这边帮忙的之前的话，明显感觉就是不一样
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还是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嗯，
就是帮我们能让我们顺利的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咱这边的帮忙的话，我肯定现在还在跟他们在扯皮当中。
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没有媒体的监督，这些商家真的就真的消费者在他们面前很弱势的啊，很弱势
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们也是衷心的希望，就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这个关注下呢，啊，商家能够意识到，甚至说这个问题呢，我甚至还找到了奥迪的厂家。我找厂家的目的，我就说，第一，这个经销商这个行为不规范，销售行为不规范；第二个呢，这个店总，那么他拒接电话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是不符合职业规范的啊。对，所以呢，那么这估计也是厂家给了他们压力。那么4S店受到的监管，有媒体的监管，有监督，那么有这个汽车厂家的监管，所以呢，他们感觉到的压力啊。但这个中间呢，充分的说明一件事儿，就是消费者在店家面前还是比较弱势的，是吧？嗯，
是的，因为年轻的，就之前多次维权，他都没有结果。
嗯嗯嗯，
上去了，然后就是经过咱这边就，所以我才能。主要是到最后和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非得就说是让他们怎样，就是想要他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
秋菊打官司嘛，要的就是一个说法嘛，对不对？
是的，
你不能最后说连说法都没有，你这个糊弄消费者呢，二一款的车你最后当二车款的车卖，然后你再给我拿一个空白的合同，说是这是当时的合同，那这不是糊弄鬼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应该。没事儿，那么有我们呢啊。也希望呢，就是通过咱们的努力，能够给他们多给一些压力，让他们在以后的销售过程当中呢，不能为所欲为啊。这个是要有监督的，是要有监督的啊。好的，好的，那希望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以后呢，咱们今后的用车各方面一切顺利。另外一个呢，也希望你以后的这个用车当中，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吗？嗯，
好的好的，
哎，
还是要感谢参谋长您这边，
哎，
和您的团队的付出。
当然还有我们很多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一直在关心你的事儿，哈哈。
真的是感谢大家了，
哎，
感谢大家的付出和用心。
好，不客气不客气，那就祝你用车愉快，再见啊，拜拜。
嗯，再见。
好，再见。啊，苟总默默的就派人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不问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们只问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说这个事儿他愿意接受，那我们就撤诉，我们就不再纠缠下去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每天呢连线车主，连线厂家啊，帮助大家去搭建渠道，解决问题啊，这就是懂车帝帮帮参谋长说车。我们这19年了，帮了多少多少的车友啊，关注了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 4S 店恨得牙痒痒啊！但是呢，你做得好，我们给你点赞，那我们多支持你。那么做得不好，你要勇敢的接受批评啊，接受这个媒体的监督。核心目的，我们希望车市是健康良性发展，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啊。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厂家啊，跟 4S 店，他们听懂了，他们很愿意，他们说，其实媒体跟我们一道。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品牌做硬做好，服务做好，让消费者认可满意。我们要希望这个品牌越做越强啊，越做越大。你看有明眼的厂家，理想 L8 我会安排的。谢谢大家的鼓励啊，我们继续努力。X3 比 Q5 强啊，X3 比 Q5 强，嗯。特斯拉能买3就别买 Y 啊，因为呢 Y 是3的这个拉皮版啊， Y 跟3的零件大多数是通用，但是 Y 比3胖，比3重，所以它比3费电，比3噪音大啊。你要是能买3的这个平顺性其实比 Y 是要好的，而且3还便宜。那么买 Y 的特点就是 Y 的空间大啊， Y 的这个后备箱跟这个座椅放倒之后空间确实很大。坦克300想买可以买坦克300。 三比 Y 顺眼多了 ，Model 三，嗯。几月份可以买车？下个月吧，啊，不着急。各位朋友不要着急买车啊，不要着急买车。华晨中华这个品牌现在还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是吧？那就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华晨中华这个牌子是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记得华晨中华这个牌子？华晨中华这个牌子，华晨中华的老总齐玉明先生，我还采访过他啊。华晨中华，大家还记得吧？华晨中华，华晨金杯嘛，后来这个中华嘛，中华，然后这个也出了很多的车，中华的俊杰，哎，当年呢，那就是当年的这个什么十万的车，15万的配置，20万的外观嘛。那华晨中华尊驰，当年的华晨中华还加价销售呢，我记得可清楚了，一辆车要加3000块钱啊，中华 V3。哦，你看中华的尊驰，山哥，对，华晨中华啊，名字也好听，中华，对不对？背景也好啊，啊，宝马给的技术，最早是丰田给的技术，后面是宝马给的技术，是吧？跟宝马是贡献生产，跟宝马是贡献生产啊。有个阶段那老牛了，用的是宝马的技术，那现在华晨中华呢嘛？华晨中华这个牌子这么好，华晨中华呢？中华呢吗？中华这个牌子呢吗？用的都是宝马的技术啊，用的都是宝马的技术，宝马的管理。我去过那个铁西啊，我去过那个铁西的那个华晨宝马的工厂，当时齐玉明还在吗？对吧？那后来华晨中华的嘛，中华呢？当年卖车的时候咋说呢？说哎呀，我们跟宝马其实用的技术是一样的，嗯，而且说你花十几万买辆华晨，买到的其实是宝马的技术，怎么样？车呢吗？车呢？品牌呢吗？品牌呢？品牌呢？那么好的资源啊！所以大家别再听啊，这个商家的宣传说，传奇使用的是丰田的技术啊，那传奇就约等于丰田，是不是？这个都是在偷换概念，在偷换概念啊。昂科威一年15000公里不多，嗯，中华V520多万公里了啊。我没有说这个华晨造的车不好，我只是说，我说这个品牌呢，就是这个品牌啊，真的是可惜了了，可惜了了啊！海马也凉了，猎豹也凉了，华泰也凉了，是吧？力帆也凉了。我们有生之年看到多少品牌从我们身边就慢慢的就淡出了啊，没了。欧拉好猫将来也可以凉了啊，不为欢喜。欧拉好猫这个车可以买一台收藏啊，将来可以放到我的那个叫昙花一现汽车博物馆。哎，将来呢，我给你几千块钱把你的车一收藏放到我那个里面啊，我们给这个后代讲，你看当年爸爸们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车呢叫欧拉好猫，哎，孩子说为什么这个车叫好猫呢？因为那个哎那个阶段网络化的词语嘛，好猫，来你看这个好猫，你看，哎，我来给他讲啊，我来给他讲，对吧？我给我的孙子讲啊，说你看当年还有这个华泰，你看华泰，你看这个车标，华泰的车标跟长城的车标，那真的是妥妥的一对，天生一对。哎，我将来这个博物馆开了以后，我这边放华泰，这边就放长城，哎，两个车标放的那个地方，你看天生一对，是吧？昙花一现汽车博物馆啊，大家都把那些都买了，买了以后呢，将来这个 可以让我来收购啊，我放到我的博物馆里面，放到我的博物馆里面。奔驰350EL 是可以买的，大家 get 到我说的那个华泰跟长城的车标的那个含义了没有？众泰啊，还有众泰啊，你看国六排放，因为要去那个啥嘛，去库存嘛啊，去库存，要去这个库存嘛啊。Model 3可以买 ，Model 3也没有太大的降价空间了啊。Model 3下一代 Model 3的价格有可能会再便宜，这一代的 Model 3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的区别了。威萨双擎，哎呦，落地都245000了，可以买。S 级怎么选 ？S 级的毛病特别多。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他要买什么吉利星越的增程版。喂，你好。
哎，你好，杰哥。
哎 ，Hello， 欢迎你啊！你要买
这个、
吉利的星越 L 增程混动版啊？
对对对，
现在优惠到
多少钱了？首先抱歉啊，这个那个吉利的这个超级混动本来不是你推荐的这个。但是呢，这个最近因为这个住处的这个改变呢，就是说，可能对这个车来说有某种方面的这种契合度会比较高一点。优惠大概是加上购置就是这个换购的一个补贴的话，下来是39000吧，不到40000。
不到40000啊、哦。
嗯，
对，现在价格就原来是250000嘛，是吧？
25万3000700，对。
嗯，现在这个优惠40000下来就是210000。
对对对，
21万多，性价比蛮高的，对吧？
主要是这样，这个首先听您这节目，我大概是2018年开始听，
对，
这个伴随了很多这个上下班，包括这个远途的这么一个出行的一个时光，非常感谢啊，您这节目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可以讲一些这个小小的往事哈、啊，
嗯，
这个听了您这节目以后呢，就是首先我当时把我的和我爱人的两个车给卖了。
哦，
一个是呢，吉利的这个 GL， 当时是该是双离合，
嗯，
大概也就持有一年不到吧，就抓紧时间卖了。另外一辆呢是这个日产的那个英菲尼迪那个 QX60，
嗯，
因为它是 CVT 的变速箱，
嗯，
果真呢是卖了不到一年以后，上了315以后的这个就开始问题频出嘛，
对，卖得早，
所以还是这个出手的比较早。这个还是非常感谢您的。
他
那个 GL 其实说句实话行驶还不错，但是呢干式双离合确实就是我从家出来的话，我媳妇开他有个那个地库就爬那个坡。那个爬坡那个过程明显就感觉他那个换挡他是不知道是逻辑还是说是怎么，他是有很明显的在旁边上应该也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顿挫，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上坡那肯定。
然后后来呢就换了两台，怎么讲，就是说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吉利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收购沃尔沃这个大概3年左右以后的这个怎么讲，浙江人独有的这么一个这种借鉴的这么个意识，我觉得是吸收的比较好。
对，
而且呢整车的造的这个审美，尤其是车里面的这个异味，我觉得控制的真的是至少是挺让我满意的。
嗯嗯嗯。
所以呢当时就换了两个，就是有一个和您后来是一样的，就是GE 的那个博瑞 GE 的 PHEV。
啊，吉利博瑞 GE， 我现在这个车还在。
啊，您现在这个车
还在，嗯，
啊，因为我爱人现在这个去外地工作了，所以这个车卖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其实挺舍不得的。
嗯，
这个车真的是质感，行驶质感非常的
好，
这个用料也比较扎实。对
对对。
但是呢，我现在就说句实话，就是觉得有个问题，就是
你说
吉利，反正说句实话，比较低调的车销量，我发觉都是一塌糊涂，都惨不忍睹。
就你刚说什么，就是吉利堆料堆的好，但销量不行是吧？
就是。凡是他就是比较用心造的，想比如说想打造自己一个某些这个段位啊，或者说是一定那个价格的，发觉销量都不好。这我觉得GE的好像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么一个结局。
嗯，明白。回过头你的问题啊，就是能看得出你对吉利这个品牌是非常关注和肯定的。
对对对，
确实吉利这几年无论是设计技术，因为跟沃尔沃结婚以后。生了个孩子，他们共同生的孩子呢，生了好几个孩子，什么 BMA 架构 CMA 架构是吧，啊，诞生了很多的技术，这确实很好，确实很好。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吉利呢，他感觉到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呢就是逼迫着他们就开始往电往混动上转。那天我在浙江，我在杭州就看到他的银河的发布会，我就在现场啊，能看得出吉利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的卷，非常非常的卷，所以他搞了又新搞了一个新的品牌，他全面向往电气化上转，但是呢又舍不得燃油车的投入。为什么？就是说，就咱们都说呢，这个很多传统车企为什么在电动化这个方面它的步伐很慢呢？就是因为它舍不得它的那么多的投资啊，都在发动机变速器都在那个燃油车上的投资几千个亿呢，那都不是几百个亿，它还没有收回来呢，它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这个投资废掉再重新搞电气化？而比亚迪呢，是因为燃油车卖的不好，所以他先把自己的燃油车停了，反正我卖的不好，那我还不如概念更简单一点，我就搞电动化，我就搞混动啊。可能大家还觉得你看我就是专业的搞电动搞混动的，可能对我的这个形象还更好。而吉利跟比亚迪是有区别，但是吉利有个问题，就是星越 L 的这个增程版如果降到212万，这个性价比是极高的，因为你看它不管是纯电的续航说200多公里，实际上能到100多公里，那么再加上可油可电可增程啊，这个车我开了，质感做工技术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我不愿意你承担，不愿意你承担，就是雷神的这个超混的增程，就或者叫咱们叫可油可电可增程的这个技术，现在还远未经过市场的多重检验，我害怕你遇到问题。
是是是
啊，这个是我不愿意你面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从不同的渠道收到了一些投诉，也就是说真的要喜欢这个品牌，你是要在这个阶段担任这个品牌的产品测试员，你不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因为比亚迪 DMI 搞了2年多了，比亚迪的2年前的技术跟现在的技术成熟度，我们从投诉的这个数据上可得，2年前的投诉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刚刚造出来不完善吗？那个时候什么换电池的啊，高速什么强制保电的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是一大堆问题。现在你看慢慢的趋于稳定，因为技术这个东西一定就是一个缓慢不断的去完善的东西，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善，没有这个可能。尤其是又有发动机又有变速器啊，又是三档 DHT 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工作的顿挫是很明显，那么要不断通过软件去修正，让它的平顺性得到提升。我的讲述您听懂了吗？
我懂您的意思，对，
嗯，
我主要是什么呢？这个现在为了孩子上学嘛，就是每天，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像我爱人开的那个吉利 PHEV， 大概是60公里的一个续航，
嗯，
因为那个上下班通勤每天来回也就是20多公里，
对，那够，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按照您这个就是这个推荐的那个习惯，每天都充满，所以基本上开了4年，电池没有任何的损耗，
对，
这个是足够的。
嗯，
但是我现在的这个来回的话，加上中午的话，大概是需要将近90公里，甚至还要再多。
对，
那考虑到那个冬天的续航打折，所以说比亚迪的基本上121公里的我都，但这个人用电用惯了，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强迫感。其实坦白的来说，你就即使121不够，你用油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
对，
但是怎么讲呢？你用电用惯了嘛。就是这种心理这种暗示，或者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强迫，哎，你就觉得我就是电能打满那是最好，所以呢我就想着121不够用。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比亚迪这个审美确实，
我理解，如果你要不着急
对、这个、
不着急下半年再买吉利星越 L 的雷神插混，因为我们要相信吉利在技术的完善这方面呢它会做得特别好，但是呢这个阶段不要试错，你没有时间精力去试错，那等一等，你稍微等一等，因为你之前你看去年卖出去的雷神版的这些车主都在吐槽，那吐槽完了工程师就有压力，那他就有压力就有动力，他不断的去解决。所以我们今年下半年买车，我们要感谢去年买车的那些朋友给我们试错，帮我们去做的产品的测试，帮助厂家完善的产品，明白吗？
明白，完了，
听我
这已经
等于
入坑了。
那你看，要你入坑了已经。
已经入坑，昨天刚把车停回来。我这还跨省提的，因为当地的这个 4S 店就没进这款车。
那你打这个电话的意义是啥呀？
没有，我第一是确实是您的粉丝，这个有这个机会想和您沟通一下。
对。
第二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上个星期报名的，这个牌可能排的有点晚，然后这个车呢，
有个
对，就没卡上啊，没卡上那个点。
那我觉得你要用也还是多用电跑吧。
啊，是
多用电跑啊，多用电跑，就是用纯电跑，因为纯电结构更简单。因为混动车的天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既有燃油车的一套又有电动机的一套，如果你要用油跑的多，它的这个尤其是目前我最纠结的就是三档的 DHT 的平顺性换挡逻辑还是存在问题的。
嗯
嗯嗯，没事儿，有我呢，你这样有什么问题你这样有什么你他要不解决你找我没有问题。
行行行，感谢。因为这个车是这样，它这个车呢就是之所以可以优惠到这么多，是因为上海不是去年年底他就没法上牌了嘛，所以这个车应该是他当地的一个经销商里边的一个最后一台的库存，库存呢正好
是
在那个车友群里边。
啥时候造的？
10月31号。
那就还是去年的那个首批车嘛。
对对对，明年时代的那个
车呢，我就跟你说，首批车，我现在说的恰恰就是首批车。为什么我之前说呢？这个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就是我们客观的就事儿论事儿。
嗯，
这台车吉利是赔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电池成本去年是最高的时候造的，今年的电池材料都价格都下来了，去年他们这个电池都5万多。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跟吉利的这个体系的人都很熟。
嗯，
为什么不推荐这台车呢？我不能因为我跟吉利的关系好，我就推荐它的产品，对吧？
对，是。
那么确实呢，是着着急急的，因为比亚迪把他们打得太惨了，所以呢，他们赶紧推出这个车来跟比亚迪竞争。所以这个车是不惜一切代价造出来的，括号不赚钱，但是呢，那么在技术的完整度方面，你可能要就是发现问题及时到 4S 店去刷新程序，因为它这个雷神的这个三档 DHT 它的换挡逻辑它的平顺性各方面它是要有一个修正的。嗯
嗯嗯，
你听明白？嗯，
我懂你意思。
材料没问题。
所以昨天回来的话，从上海开回来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那个时间吧，因为昨天回来的时候。江苏这边还是在下着雨，
对，
下着雨，所以一路是等于是大雨这个跑回来的，我就直接是满电的状态，然后加了点油，一路高速，然后再加上这个也算是比较高速不算复杂的路况，但是天气情况不是太好吧，
嗯嗯嗯，
所以开了下来呢，就是我也用心去感受一下，就是这个，因为可能高速相对来说对于车子来说，这个路况是更简单一点了，可能是，
对，是的，是的，
就相对来说还行，
还行，
油画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但是还那个。
这个车我开过青海湖。
啊，是吧？
啊，这个车我去年我们还专门测了油耗，就专门都测了，就是硬件没问题，我说的是软件，它太着急了。
嗯嗯嗯，
软件的标定需要大量的路跑，然后呢，根据气候，根据路况，根据空气的含氧量啊，然后不断的去优化的，因为它有电机的介入，那这方面就不断的要优化完善，因为去年它推出的太着急了，所以你听懂意思就是。如果干嘛及时到 4S 店去刷程序，
行，
好吧。
因为我看它这个整机现在也有那个 OTA， 还是我发觉现在买车怎么讲呢？我有的时候和朋友也在一起聊天，就是尤其现在这个车都是这种可以整车这个 FOTA 的这种，
没有
这个有的时候
没有、
也没有哈。
哎呀，我跟你讲，在中国、汽车能做 OTA 的企业，完整 OTA 的企业没有一个
啊。
都是部分 OTA， 都是部分、
部分 OTA。
你看，有些呢是那个 Pad OTA，Pad OTA 那跟咱们家里的小爱同学有什么区别？
对
不对？那这个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但是我说的整车 OTA， 目前能完完整整做到整车 OTA 的，没有一个中国企业没有一个。
啊，除了特斯拉。
除了特斯拉，全世界现在除了特斯拉能够整车 OTA。其他没有任何一个车企可以做到整车 OTA 的，都是部分技术 OTA。嗯
嗯嗯嗯
啊，所以呢，不要在这个 OTA 这个概念已经被炒糊了。嗯
，OK
啊，行，那就这样，那就正常使用，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吗？
好，感谢。
哎，好，再见。
感谢您这个长期的这个陪伴。
必须的，咱们继续陪伴下去，好吗？嗯，
对，因为那个您要说一个那个小建议或什么之类的吧，就是。那个因为我现在这个路途大概每天上下班大概40-50分钟，
嗯，
有的时候呢就是卡拉车机去听的时候，就是我发觉之前可能也有些车友会反馈就是那个电瓶比较小，但我发觉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咱们现在是在喜马拉雅的话只能听到那个叫所谓的精华版，就精华版的话就是摘取就是比如说我咱们之间的这个通话的这么一段节选，
嗯嗯，
但是说句实话，您的老听友我估计更喜欢听您的完整版，就包括中间您介绍或者
完整版是有的，
但是车机版里面好像找不着，只有手机里面的喜马拉雅是有的。
手机里啊，明白明白。
而且车机里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听您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它会把就是那个电瓶，就是输出那个电瓶就特别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听正常的音量可能需要9，可能打您这个可能就得18，有的时候听起来还比较吃力。
可能还是它的录入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用手机的，
用手机
手机的喜马拉雅呢，就可以直接就是蓝牙过来的话，就可以听完整版，而且电瓶这个输出的电瓶，这个声量的水平也是比较正常的。
明白，我知道了，
啊，
回头再关注一下。好的，谢谢。
行行行，
好，
好 ，OK， 再见，好，
拜拜，
谢谢参谋长，
哎，再见，
拜拜。
周周早啊，来杯美式，来杯美式。没有，早上喝茶啊，早上一般都是喝茶。灰太狼爱户外坦克300的维权，你维什么权呢？你买的坦克300出什么问题了？对啊，蜻蜓的节目回听就挺好啊。坦克300的发动机坏了，坏了就修呗。越野车的发动机，越野车就是用来造的嘛，那是怎么回事呢？嗯，宝马 X7 挺好的车，宝马 X7。陈爸说，10年前我差点买了华晨中华啊，买了乐风，12年没有出现故障。乐风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车啊，经典的代步小车。风说在万马奔腾，这个贾恒豹，哈弗 H6 不推荐啊。石万姐在办公室啊，石万姐在办公室呢啊，因为早上我们是帮帮栏目，那尽量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热线呀、问题啊，就石万姐发挥的余地太少了。啊，我们到这个今年吧，就是到下午呀，或者有些时间呢，我们去啊，请石万杰一起直播，好不好？昨天订了 Model Y 就订啊 ，Model Y 挺好的 ，Model Y 我开了1年多了，马上快2年了，挺好的，嗯，啊，谢谢波，专业的户外品牌啊，今天要出差，所以穿一个抓绒，因为下雨啊，这样的话会保暖，嗯。凯迪拉克 XT4 与 XC40 我觉得可以买 XT4， XT4 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可以买 XT4。 想石万姐啦啊，那天石万姐不是还跟我做的那个腾势D9还直播了吗？石万姐去韩国整容了，这石万姐这颜值还要整容吗？呀，我觉得再要整我们这个办公室就扶不住了啊。呵呵呵，领克高配版，领克的哪个高配版嘛？一定要说清楚，零几。下周领克08就发布了，我也很期待这款新车啊。外是压制的车身，外置是部分压制啊，还没有全部压制，这还没有，只是部分。深圳今天29度啊，这个中国很大的，北方温度很低。南方呢，有些地方已经都到30度了，是吧？锐界 L 不推荐，能买博瑞领航，不要买红旗 H5 啊。CVT 变速箱不适合高强度的这个使用，你如果跑山路的话，最好的变速箱，还是 AT 啊，还是 AT， 对吧？手动挡都是很好的。静姐，我那个腾势的电可以不充了，要不然我直接取消，直接这个出的时候把那个临牌一输就行，啊，取消吧，充一点电就够了。
那我直接我
啊，现在应该充好了。
那我现在取吧。
啊，可以。吉利熊猫的续航挺准的，吉利熊猫的续航200公里的那个版本吧，大概跑167是没有问题的，167、178啊，167、178。充了21度电啊，刚刚充了21度电，总共充了30块钱的电，跑一趟机场就够了。这电车还是便宜嘛，嗯。Model Y 跟唐 DMI 是混动，哦 ，Model Y 是电车，他们的使用场景，我认为还是不同的啊。领克的 MHEV 是可以的，啊，父亲今年退休想换车，15万预算。1年1到15000公里，不要纯电或者是混动， 15万买个 SUV 吧，啊，看过什么车了啊？您的老父亲看过什么车了？探险者挺好的啊，世博拓界，一年4万公里选混动吧，一年4万公里混动还是更省钱，一年4万公里。啊，狗总，狗总已经把问题给人解决了，我们就不连线，就放过狗总吧。啊，狗总已经把人家这个用户的这个奥迪的问题已经给人家就解决掉了。嗯，部分压制啊，现在 Model Y 还没有完整的实现这个压铸一体化车身，没有完全，它只是个别构件尾部啊，它现在是3个到4个的构件，它没有完整的构件。日产的 CVT 跑平原没问题，但是日产的 CVT 耐用性不行啊，耐用性不行。就是日产的 CVT 特别适合那种特别佛的人。哎，各位朋友们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人的开车是越来越墨迹了，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最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有时候从机场回来以后开车嘛，那天我在绕城高速上的平均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道路是通畅的，不到60公里。我不明白现在的人是开车胆子越来越小了呢，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越来越墨迹？就是很多人开车就明显感觉到前面都是很通畅的，他就开得特别慢，不知道为啥呀。那快车危险就别上高速啊，高速公路是为，对吧？这个我特别不理解。你看一般来讲啊，这个限速60我会跑58，限速120我会跑118，对吧？这是我们一般的都这个。但是高速上这个道路很通畅，我就发现很多人就80、90、80、90占着快车道。我特别不理解啊，特别不理解。还有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网约车，它在这个等客的这个过程当中开的特别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开的特别慢？真的是有点着急。这个6576说，茄哥，今天德州奥迪 A7 一年全国销量才几百台，为啥某书上都是网红姐姐秀奥迪 RS7 的提车作业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不太看小姐姐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小姐姐在晒，不清楚啊。领克02的 hatchback 肯定是女生开，肯定是选领克02嘛。马自达 CX-30 已经是过去式了啊，买领克02的 hatchback 啊。深圳过完年网约车都暴增了，是啊，往马路三大妈。朗逸什么？朗逸、轩逸、卡罗拉是吧？坦克300可以，坦克300，我觉得，因为我问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坦克300目前较为稳定，是可以的。嗯，宋 Plus 是可以买的，宋 Plus DM-i 是可以买的啊。极客009我也安排一台，极客009啊，极客009，满大街的网约车啊，满大街的网约车。武汉人想买封神的 A7，武汉人不要买封神的 A7，武汉人不要买封神的 A7。昨天呢，我去到很多的这个，就是有个商场嘛，有7、8个新能源车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店，销售的店，我去了，我看了一下，原来咱们逛街呢是买衣服啊，现在的逛街呢是吃饭和买车啊，现在这个逛街都是买车。没有几个人看车的，有请这位，你好，黄先生。
哎，你好，参谋长。
哎，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你这个名字我听起来非常亲切，我以前在部队也是参谋长。
哦，哎呀，那您是正牌的，我们是冒牌的。
对，也不是，你是汽车专业的参谋长。
没有没有，我们是给大家。
我关注你这个节目也非常久了。
哦，对。
那么最近呢，也想换一台车。
OK。您是想买，
因为之前那个
嗯，
那个比较老了，不太安全。
对对对，
我想买一台 50万左右的。
50万的车。
这个轿车。
50万。
因为我这个年龄呢，我是60年的。
哦。
年龄偏大。
对。
那么安全系数和舒适性可能考虑多一点。
安全性跟舒适性啊。
哦。
那您50万的预算目前看过的什么样的这个轿车？
宝马奔驰。
宝马不是宝马就是奔驰嘛。
沃尔沃也看过，包括奥迪也看过。
对。
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好的好的。那您
是因为什么呢，我买这个车你也我这年龄摆在这里实际上也开不了几年。到时候
这么说。
到时候把它送给孩子他们也觉得不太丢脸。
明白明白明白。
嗯。
没关系的，其实
平时我这用出来就是在市区带带步，
嗯，
那么有的时候参加点战友聚会啊，
嗯，
或者郊游这些，
嗯嗯，
那么
对，
可能上高速都比较偶然，
就是，
但是一定要安全，
嗯，
然后之后呢比较省心一点，或者说比较省钱一点的，
嗯嗯嗯嗯，
我想听听你的高参了啊，
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50万呢，咱们现在其实能买的车轿车呢，就是不是奔驰的E级，就是宝马的5系。
嗯。
啊，可能就这两个呢，在
那这两个当中，一个比较一下哪个更好，更加省心一点省。
其实省心吧，宝马、奔驰、奥迪这些品牌不省心，因为我说的这个省心和不省心是相对的，
哦，
因为考虑到您的用车呢，并不是特别多。
嗯，
偶尔用用，偶尔用用，咱们就说一年的公里数，也就是10000公里左右，
也就是这样。
对，10000公里左右的话，这些车呢一年保养一次，那么它的质量也没有那么次，也不至于说天天去维修，天天去，干嘛？一年开10000公里，咱们开个7-8年，也就才不到10万公里。一般的汽车呢，10万公里之内的质量相对都是较为稳定的，就不太容易出毛病。过了10万公里，宝马。
就说我自己的愿望，我。比较看好沃尔沃，他们都说沃尔沃的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可以的，
嗯，
但是我的战友们呢，好的还是首长啊，
嗯，
他们建议我就是宝马奔驰了。
对对对，我觉得你买个奔驰的E级就还可以，因为E级是新款的，宝马5系有可能要换代啊。
啊，
哦，哎，买个奔驰的E级就可以。
那个办下来50万可以办下来吗？
50万可以的，最近车价不是比较便宜吗？
啊，我都看到好像现在优惠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啊，50万，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奔驰的E级，因为
就叫奔驰E级吗？
啊，奔驰E级，对，奔驰E级。
它有什么运动版、豪华版？
有各种款型的。那么贵的话呢，就是50多万；那低的话就40多万。那么咱们就说呢，
啊，
买一个中配的，差不多就是50多一点，因为最近有8-9万的优惠，7-8万的优惠。
嗯嗯嗯
啊，我觉得您可以看看，因为宝马呢马上今年可能就换成新款的啊。
啊，
我觉得咱们买就是买了7年前的旧款没什么意思。
是的是的
啊，您去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比沃尔沃，因为沃尔沃的款型也比较旧了，沃尔沃的 S90 的话才30万啊。
哦，
其实沃尔沃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没落的品牌了。
哦，
啊，你买个 E300L， 要 E300 就可以，
嗯，
啊，基本上是品牌，
所以说我一定要听听你的意见。
哎呀，
因为我们是不坚定的朋友了，
是，
我就一直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谢谢，
那就这样吧，辛苦你了啊。
哎，没事没事，您去看一看，最近不着急，
嗯，
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车价可能还往下再降一降，啊，咱们选个合适的。
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比较合适，
嗯，
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嗯，好
的，
嗯，好，再见，
拜拜，
生活愉快，拜拜，
再见。
没有什么合适的啊，没有什么合适的车了，给这个朋友。哎呦，解不了装，就刚车在充电，我开那个腾势充电，我让我们的这个大姐去帮我把车开出来，然后解不了充电桩，这个不存在呢，这个不存在呢。已完成，已经是充完电了呀。不是，我说10万公里之内，奔驰、宝马总体的质量还好，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出毛病。啊，奔驰、宝马、奥迪这些车呢，是过了10万公里之后， 那么可能就问题就比较多了。问题是已经是充电完成了呀，不存在问题的，途锐挺好的啊，途锐挺好的，长安 CS75 Plus 也可以考虑。广州的这个网约车全部都是 ANS 啊，我开卡罗拉高速照样一直超车。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什么呢，肉人没有肉车啊，那个开车慢的人给你给他一台跑车，他也会压着速度，是吧？豪车里也不能说雷克萨斯不能算是豪华，就只能说算是个豪华品牌，但是你说雷克萨斯走量的车型跟丰田没有什么区别的啊，没有什么区别的。想看十万姐，十万姐过两天吧，过两天看啊，过两天我跟十万姐哪天有这个选题，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看了。大众的电车不要买啊，大众的电车毛病是非常多的。特斯拉的 Model 3跟 Y 今年都会改，估计是3先改，之后是 Y 再改啊，因为 Y 是基于3啊演变来的啊，因为特斯拉是这样子，它现在呢就是它的这个技术各方面呢在不断的迭代。啊，那么现在的这个 Model 3的技术是六七年前的啊，那么等到新的，据说今年的这个 Model 3呢会有一个重新的新的架构，比如说 CTB， 比如说这个4680电池，是吧，全新的这个车机的系统啊， HW 的这个三代，那么它可能整体调整完以后呢，据传啊，特斯拉的成本比现在还要再降低 50%。那么以降低 50% 这个目标来看呢，那么特斯拉的 Model 3的价格呢在今年下半年年底很有可能再次的调整，有可能再降到比如说20万上下。那 Model Y 的价格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探到23-24万啊，24-25万，这都是有可能，23-34万吧，有可能。因为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呢，特斯拉今年呢据说它的年度的销量的目标是接近200万台，接近200万台。那么接近，如果是接近200万台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特斯拉讲，那它的这个价格呢肯定会有进一步的，会有进一步的这个降低。这不是已经点击结束了吗？对啊，沃尔沃不行了吗？沃尔沃怎么行呢？沃尔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充电完成。一看，稍等一下啊，我们这个充电现在有个 bug 啊，结束不了。订单已经结束了，这个拔不了枪呢。OK 了。最尴尬就是啊，着着急急的出门，那个充电枪拔不下来，这是最尴尬的。我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特斯拉最爱干这个事儿，就是上去以后呢，我用的是比亚迪的枪给特斯拉充，然后呢，充上以后呢，这个拔不掉，着急啊，早上送孩子赶校车嘛，有时候着急，然后就那个枪就拔不掉，特别着急啊。单位行政用车，我觉得就除了要新能源车，除了汉，再没有别的了啊！已经分离了。好了，556的 Model 3的真实续航大概467 ，AN 不行啊 ，AN 的小毛病挺多的。Model 3的真实续航大概就是八折，那456、467是有的，而且它是真的是这个很准的，特斯拉的续航是很准的。这个朋友说，结婚时坐了一次宝马七系啊，除了宽敞安静没啥特别的感觉，后来坐了一下别人的理想 L9， 钻进车里的感觉瞬间就像进了宇宙飞船。是，嗯，肯定吗？这个造车新势力真的是敢造啊，敢造。传奇的雪花正在解决问题啊，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看到50宏光 mini 警车的照片啊，有的我见过了。 这个搞这个巡逻还蛮好的啊，遮风挡雨嘛。BGO 60不能买， BGO 60是不推荐的啊， BGO 60。好的，第四线呢是投诉长安深蓝，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安深蓝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哎，你好，张部长。
哎，李先生好啊。
哎，你好，张部长，我之前不是给咱们连线过一次吗？
对，我知道，我们跟帮你反馈了吗？哦，对。
你帮我反馈之后，他那个厂家就是过了几天之后，他来了，他来就是厂家来人跟这个4S店的一块给我这个车做了一个检测。
嗯。
那时候做了检测，把这个。
您是长安深蓝的这个，长安深蓝的哪个款？
增程的。
增程版的啊。对。
嗯，增程款的。
嗯，好的。然后
那是。
对，我们帮你反馈到315嘛，帮你反馈到厂家了，厂家派人去了。那现在给你怎么解决的？嗯，
他派人去了，就是那时候厂家技术人员过来把那个摄像头做了一个数据的调校，
嗯，
然后让我什么那时候以50迈的一个速度吧，就是路试了一段时间，他做那个测试，
嗯，
然后过了几天，他4S店这边也给我就是就是那叫什么，厂家推送了一个补丁啊，那是什么呀？给我按了一个那个，
就是软件打了个补丁嘛。啊，对
对，补丁。
嗯，
然后因为之前一直没开嘛，他让我这几那这些天一直开着开着，我前几天又碰到一个这个行人的时候，就是人家行人就是从右侧慢慢的走的。
嗯，
我那时候是大概是10几迈的一个速度，就是基本上就是缓慢行走，快要停下那种，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人家行人也看到我的车了，就是，
嗯，明白明白。
但是他，
就是，正在开，很缓慢，有个行人从你的车的右侧啊要穿过，对，
对。但是他是什么？他右侧住着一个车，他摄像头可能是那个判定是那个行人突然出现还是怎么的，又给我急刹住了。
嗯嗯嗯。
又给我挤扎住了，这，他上次来他就说是这个右侧摄像头有问题，嗯，他现在只弄了几天，我以为没事了，结果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啊，就是又出现急刹车的这个现象，
对，还是你，因为所以我这几天一直也关着这个东西，
关掉吧，哦，关掉吧，现在这种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是前面我给你讲过那个原理嘛。
但是他这个东西他是关不掉，知道吧？他是你看，只要上车，哪怕说你中途下车买瓶水，你再上车，他
又开了，他是默认开
的，默认开的，对对对，他这个东西啊，真的搞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这几天联系厂家，又联系厂家的，因为你看我这个车四个月，然后他这个每次紧急制动之后，他不都有那个录像嘛？
对，
他离我现在4个月的车有7次这个紧急制动，这平均2周就会给我刹一下。
嗯嗯嗯，这
个频率那绝对是
讨厌了，没办法，我说只能是再让长安深蓝的厂家不断的去给你优化这个程序。因为呢，这个摄像头判定行人他这个有可能会存在风险，他帮你刹停，他是好心办了坏事，因为他没有那么智能，没有那么智能，而且不只是你这种车，那现在那天我看一个奔驰 S 迈巴赫148万的车，在路上都没有行人通过，他突然自动刹车刹停，把车上的人都快吓死了，哦，就感觉有个鬼帮他踩了一脚刹车，正在开着呢，毫无征兆，前面也没有障碍物，突然间就刹停了。
嗯嗯
啊，这是很心累的，这是很累的，很痛苦的。
但问题现在是什么呀？你看，他不是说他这个深蓝这个品牌所有的车都这样。
嗯，
他就我这个车这个频率太高了，知道吧？你看4个月的新车，你给我来了个7、8次了，已经。
我知道，我特别理解你，但是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汽车呢要讲一致性、耐久性、稳定性。那么一致性的东西就是说，那么造了三台车不一样，你这个车可能出现的频次高，别的车出现的频次低，这说明什么问题？一致性不行。
嗯
啊，一致性不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跟他们讲吧，不行了再还是要刷新软件，不行了再把摄像头，因为这种东西，哎，我无解，你知道吗？ 就对于长安深蓝这种年轻的企业来讲，他们可能工程师的头发都秃掉了，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琢磨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判断呢？逻辑是个什么？他们是新企业，他们可能还搞不懂。
嗯，你看，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他这个品牌，他普遍有这个问题，怎么着？那他以后怎么说？那更新之后是吧？那个软件更新之后，他可能会解决。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啥？是我这个车这儿，就绝对单个车的有问题的。
我知道，我已经跟他讲了，我跟厂家说，就是这台车的单独问题，看能否能否彻底解决，或者把这个车返厂了，能不能让厂家去做个测试啊？
对，我返厂
室去做测试去。
哪怕说我没先这几个月没车开，我返厂让他真弄也行。
你
搞得我，你看我之前去了两三次4S店，他检测不出问题，厂家来的调教的又下的补丁。
明白，不解决问题的，我知道了，我懂了，我跟他讲，好吧？
哦，麻烦你啊，参谋长。
没事，我再次帮他。
哦，对。
Okay.
我上次那个，他们厂家来人的时候，我也说是我找的这个参谋长，他们说你就是挺专业的什么的。
好的，我明白了，我再次跟他们反馈。OK。
好嘞，麻烦你、啊。
好，没事。
好嘞。
大家听懂这个问题了吗？就是车在路上突然间自动刹车刹停啊，自动刹停，就是没有达到危险的那么危险的程度，车呢就给你自动刹停了。这个很害怕的啊，这个很害怕的。现在这个自动刹车已经成为很多汽车的标配，十几万的车都有自动刹车，听上去感觉好像是自动刹车是能够提升咱们的这个安全驾驶，万一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车能够自动判断啊，因为人呢会有分神走神啊，困倦这些时候，对吧？那么汽车呢会帮我们自动刹停。但实际上呢不智能啊。02现在全系双离合了，哎呦，那没办法了，全系双离合。我还以为还是 back 不是 8AT 版本吗？长安深蓝，刚才说的长安深蓝，不是这个领克02的还是 back 是 8AT 版本吗？怎么现在，哎呀，这个可能都没那么多 8AT 用吧。好喽，快算喽，不要买车喽。买什么车呀？买的车 一天一堆毛病啊，一堆毛病。这个哥们儿都说了，车我不要了，回厂，然后呢好好的去检查吧。你说你买一个车没事了，他给你刹脚车，你是什么感受，什么感觉？为啥说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啊？为啥天天讲这个道理？因为你买车配置低了，你又不愿意；那配置高了，这个配置反过来又会坑你，你更不愿意。唐和护卫舰都可以啊，你要是大五座的就选护卫舰，护卫舰是个大五座的车。塞纳加了颗粒捕捉器，应该可能性不太堵，因为丰田车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好的，那么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啊。我充电结束，电池是热的，单踏板模式会失效。那它可能为了保护电池，因为单踏板，那么所谓的单踏板就是松开踏板之后就给电池充电。那么电池如果过热，它就为了防止过热持续，那它就会把单踏板模式暂时给你取消，等电池的温度降低了再说。应该是这个道理。23款的领克01，两驱的 Pro 家用款。8AT 版本的嘛，如果是 8AT 版本是可以考虑的。宝马 X3 30i 几月份买？不着急，今年的车市很惨淡啊，我估计大批的库存要消化，库存在五六月份啊，不要着急。王子皮耶罗深蓝真不行啊，留给这些新品牌，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去成长。 但是我不希望咱们的消费者去帮助他成长。咱们现在这个消费者都已经成了厂家的义务产品测试员了啊。为啥不推荐传奇的 M8？ 看看传奇去年到今年对消费者的态度，你就知道了。星空518，哎，这个名字好听，哎，宝马 X1 Q3 沃尔沃 XC40 新手女司机开，如果我要是你，我肯定选 XC40， 因为至少 XC40 用的还是 AT 啊，或者是凯迪拉克的这个凯迪拉克的 XT4 也能考虑。好的，那这个国产版的丰田来了，就是传奇啊。来，我们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电话接进来啊，懂车帝帮忙。您是传奇 GS8 混动的车主是吗？
对。
啊，您的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它就是主驾座椅塌陷。
啊，这个事儿我知道。开了多长时间就发现座椅塌陷了？
大概半年吧。
半年。您的体重是多少啊？
156，
那不算重嘛，这个座椅就塌陷了。
嗯，对，塌陷关键是我现在就是找售后或者找 4S 店的话，他们就说是正常的，他们说这用的是真皮座椅，所以导致的这个
真皮座椅，
他们说是褶皱。
有照片吗？
有照片，有。
啊，他们说是褶皱。
嗯，他们不承认是，而且他说他们用的是真皮座椅。所以导致的褶皱不算是塌陷。
我知道这个皮座椅坐一段时间，这个皮子会皱。
但是它那个正好就住在那一块嘛，它其他地方不皱，正好皱成一个长方形，而且棱角分明，是个长方形往下凹。
棱角分明的长方形。
啊，对。
那么对你坐起来的坐姿有什么感觉？那个塌陷会不会让你的屁股再陷得更深一点，或者坐在那儿骑在那个地方？
坐的话，说实话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每天早上一开车门，
对，
就感觉那里有个长方形的凹陷，
看到一个，
它就特别不舒服，是吧？
那是，就是感觉您这个车花多少钱买的？
当时一分钱没优惠，22.88万，一分钱没优惠。
那当时为什么要选择传奇的 GS8 的混动呢？
因为家里面有两个小孩，感觉他那个车子空间比较大嘛。
哦。空间大
啊，而且是个七座版本，
七座版本啊，22万，空间大，而且用的是丰田的混动系统，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没想到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4S 店竟然不给你解决。
关键是我找他的话，他就说正常的，他可能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懂呗，
不是
不懂他们的用心良苦，他们用的是真皮的，说哥用的是好东西。
对，
结果我不理解他们。
是你不理解，就是我们原来说的看不清不属于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座椅褶皱呢，座椅褶皱呢是因为是真皮，是消费者不懂传奇厂家的用心。
对。
那看来就是你我的不对了嘛，因为我一直质疑他的这个摄像头不清楚，GS4 摄像头不清楚，他说看不清不属于质量问题，是我们的视力问题。座椅塌陷呢不属于质量问题，是真皮的原理特性。
他给我们用的是好东西，只不过说我们不理解他，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我这么说呢，我说我们有过那么多的车，开过几十万公里的皮子都是就是轻微的有轻微的一点点褶皱，属于正常的我们可以能看到的一个现象。那甚至看到慢慢的变了，变旧变色，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你开了半年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看到别的主播也报道过这个事情。
对
啊，座椅塌陷，这个朋友说是屁股的问题，而且不是你一个屁股的问题，是很多屁股都有这个导致的这个座椅塌陷。
对，他是因为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现在。
明白。
很多车主都在反映。
明白，这就说什么呢？既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用正常来去搪塞，反正消费者您能奈我何？没有哪个法律规定说座椅的这个形状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值，它才不算是质量问题。我懂
了，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找到你们了。
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你再放个座椅坐垫，就把它遮住，我们叫一遮，然后呢所有的丑陋就看不见了。你放个坐垫，然后呢他现在有那个网上卖的。
那我肯定不愿意，那肯定。
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我们只能是让厂家去解决，但是厂家的解决，我已经把答案都想好了。厂家的解决两个方案，要不然就是给你换座椅，成本太高，而且换座椅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哎，
就是说他现在如果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个退友圈嘛，退友圈之前他们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厂家也给换了。
嗯，
但是换的话，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换过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是，它是标准化的东西了。
哎，对。
我很好奇，这些厂家的产品测试工程师在这个车上做了多长时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如果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他们厂家还特地出了一个声明，就是说很多宝马、奥迪，那些豪车 BBA 都是有像这样的塌陷。
对，
还特地出了一个，就是说一个说明一样。
明白。
嗯，
这个事儿比较麻烦，麻烦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事儿，它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质量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体验性、感受性的问题。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座椅厂的角度，我朋友是座椅厂的啊，我回头请教一下他。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又属于一个质量问题。为什么我说这个这么纠结的一个话呢？因为汽车座椅，它首先呢一个特点，它是要安全，它不是一个舒适配件，它是个安全配件。因为坐汽车座椅它有一定的角度，它要防止我们在刹车的时候要把我们的身体固定在座椅上，起到保护的作用啊，跟配合安全带，对吧？你看这个座椅它要贴合人的身材。那也就是说，座椅它是个安全部件，也就是座椅的表面它要起到一定的防滑，包括呢座椅的框架要起到在撞击时一定的支撑，包括表面的这个覆盖的这些皮质，那么里面的海绵这些东西它必须要填充的足够的实在，而且它有汽车有一个耐久性，因为汽车是属于一个什么叫耐久消费品。那么你现在才开半年，如果你开上五年六年，这个地方会更严重。那不然
马上过了质保期的话又麻烦了，而且现在它刚刚等于是个新车，
对，
它这个车也等于是才上市，我们等于是第一批买的车。
我明白。一会儿我们会加你，我把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给他们压力。我觉得传奇厂家呢不要再狡辩了，这个事情就是你说你给消费者狡辩，你不要跟媒体狡辩。我可以拿一台20年前的老皇冠来，我们比一下20年前的老皇冠。
我自己让你原来也有辆车啊，
对，
是一辆小车，但是它已经座椅都是好的。
对啊，我说我可以开个1989年的老皇冠，我来跟你比，30年的车座椅都不塌陷的。你不能说奔驰、宝马。你说的是部分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你提出一个合理正常的要求，你不能搪塞我们，我觉得这是起码的规范。嗯，这样吧，我们回头会集中的给传奇继续施压吧，啊，好不好？
好的。
OK， 那就这样，好，再见。嗯，
哎，好的，再见。
开孔太多导致的，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你家的东西不行吧，对不对？
看，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传奇用了丰田的技术，约等于传奇就是丰田嘛，是这样的，是这个道理吗？不是吧？买哈佛买手动吧，买手动啊，买手动会好一点，不要买双离合版本。
感谢大家的关注，参谋长说车。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点击屏幕的左上角看这个熊说，我的标致30811年了，什么事都没有。那天我在一个修理厂见到了30年前的老皇冠，座椅很整的，座椅很整。为什么说非必要不买车？最近的汽车太卷了，车市行情不好，价格优惠波动很大，汽车产品质量不稳定。出现问题的概率就很大。
西安朗逸500万多少全款能拿下来？500万吗？朗逸500万多少全款能拿下来？500万吗？500万朗逸。
最近大众的价格在往下走啊，不着急，再等等吧，再等等。
速腾手动需要换离合器三件套吗？如果没有问题就不要换。 说实话，大众手动挡的质量稳定性是很好的啊，开三四十万不换的都有。传奇那个车我试驾了，当时我就说那个 GS8 空间真的很大，就是国产品牌在迎合消费者需求这一点做的是非常到位，非常极致的。就是可以说中国消费者你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那么在这个价位的车上可能都会找到，都会找到。你看我最近开那个腾势 D9， 我就觉得妈呀啊，这个汽车真的是太豪华了。但是呢，耐久性、稳定性、一致性呢，这个事儿就没人保证了，对吧？说不好。传奇 M6 Pro 不推荐啊！刚刚说完传奇的投诉，传奇的问题 ，Model Y 的雷达要改吗？是的。啊，但是呢，在美国又把毫米波 4D 雷达又给装上了，又给装上了。还有传奇 GS8 的投诉吗？再接吧，接啊。又有传奇 GS8 的投诉。雅阁混动能买的可以买，这是去年刚买的传奇 GS8 啊，这个长安深蓝的增程怎么样？我们的听友来帮忙回答回答他回答他，嗯，落木千石，我正瞅 GS8 准备下手呢，这下死心了。来，继续听投诉 ，OK 了吗？喂，你好，陈先生。
哎哎，你好。
啊，懂车帝帮帮参谋长说车节目，您是去年买了一个传奇 GS8 的双擎版是吧？
啊，对。
GS8 的双擎版，那么您这个车目前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反正去 4S 店当天提车回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开了半路啊，开了六公里，提车从 4S 店提出来六公里，什么检查换挡执行器吧，然后返挡就拖车返挡维修了，然后中间反正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就是我的一个维权的就是一个 HUD 嘛，然后当时买了之后不是说厂家有个那个就是广告语嘛，不是说全系标配 DLP 那个60寸的技术嘛，
嗯，
然后最后提到车是那个30寸的什么 TFT 的那个技术吧。
对，我知道这事儿。嗯，
对，然后最后他的意思就是免费更换嘛，然后就是今年去 4S 店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他说免费更换厂家有两个政策，一个是就是可以更换，
嗯，
需要拆前挡风玻璃和那个仪表板。
对，
二一个就是换保养，我的意思就是那我就是我要更换，但是我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更换的情况下你要拆前挡风玻璃和仪表板这些之类的配件，我需要就是能不能延长在厂家质保期限内延长。
嗯嗯嗯，好的。
对，因为你毕竟是 4S 店的装配技术，一个是厂家的装配技术，它两个肯定是不一样的，一系列的异响啊什么渗水啊之类的啊，我所有所担忧的。
对，明白。
然后您说。
我知道你现在就是你这个传奇 GS8 等于说你去年刚买到手的第一天就坏了是吧，就有问题
啊。啊，对对对，
中间维修过几次，
开出 4S 店，开出 4S 店六公里，
刚出 4S 店六公里车就坏了。嗯，
对，拖回去的。
啊，明白。现在等于说原厂宣传的 HUD
对
跟装车的不一样，装车的是个国产的，标准更低。
对对
啊，那么原厂宣传的是个进口的。
对对对对
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进口，反正他们宣传的当时是什么 DLP 什么六十寸什么技术，奔驰同款什么 HUD 什么技术。
明白，明白。
对，
嗯，好，是这样子的，我明白了。
嗯嗯，
啊，是这样的，我知道了，我帮你反馈吧，好不好？
哎，行，好嘞，
我先帮你反馈 ，OK， 嗯，
哎，
好，再见，
好，
拜拜，嗯。我之前说啥来着？传奇 GS8 能不能买？ 之前说过什么？哦，说我这是大红包是吧？哎呦，您真是财迷啊！我第一次知道我这个东西是个大红包，大红包确实是大红包，我拉开看一看啊，拉开看一下，啥也没有。大红包，嗯啊，过年应该穿这个衣服是吧？过年呢，这个见到妹子了，来，打开哥给你一个红包是吧？打开哥给你一个红包啊，自己开红包。马自达杠五零不要买，马自达杠五零没什么特色呀，有什么特色呀？没有什么特色呀。红包里装的都是自信，是很好玩，很好玩。第一次听到我的说我这个衣服这儿是个红包，很可爱啊，很可爱。沃尔沃试驾的是 A 柱碰头，沃尔沃的什么款型？试驾的时候 A 柱碰头。好的，那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加入粉丝团，成为粉丝团的成员。那参谋长说车，我们是跟懂车帝车友圈与中国汽车质量网联合打造的懂车帝帮帮栏目，每天都是在帮助各位朋友解决各种各样的汽车问题。希望吧，咱们今年买车呢，还是及时的要避过很多的陷阱。今年的车市不同于我工作这20多年的任何一年的车市，今年的汽车市场是一个极度内卷、竞争极度激烈的一个市场。所以为什么说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奥迪两份合同的事儿解决了，给用户已经解决了，第一线就连的这个刘女士。星迈罗反映车机系统有问题啊，星迈罗，嗯，特斯拉又降价了吗？特斯拉不是元月初降价的吗？问了几次都不理睬，啥意思？来，再把你的问题打一遍。啊，朗逸不要买，朗逸不要买。开拓者的销量不好啊，雪佛兰的品牌应该问题不大。两份合同最后给用户给予了补偿，用户觉得满意了啊，用户觉得满意了。欢迎这个苍狼白鹿啊加入到粉丝团。车商买车不靠谱啊。比亚迪海豚的空调喷粉问题应该是解决了，换供应商吧。啊，谢谢学野。一会儿我就去成都了啊，我就去成都了，出差。最近是周周都出差。C 叉杠五零，等我拿到试驾车再说吧。C 叉杠五零啊，这个朋友是上海的荣威 i5 的车主，把荣威的这个厂家的客服拨通吧啊。京城爱丫头啊，靠谱，必须靠谱。男人嘛，我觉得可以不帅啊，可以不有钱，但是男人必须要靠谱啊，一定要做一个靠谱的男人。大家同意吗？谢谢逆风飞行的鱼。贴车衣的活动，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啊。贴车衣的活动， 护卫舰这个车不错，护卫舰这个车，嗯，不但靠谱，还有大红包啊，还有大红包。去成都，明天没有直播，明天没有直播。谢谢月亮啊，谢谢月亮。昂科威在北方适用吗？适用呀，北方燃油车嘛，燃油车在北方我觉得还是很有市场的。呼市啊，呼市的朋友最近降温了。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消费者，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稍等一下，我们再把电话重新接通。迈腾330不推荐，开拓者销量不好，主要是没什么宣传，也没有什么特点啊。这个朋友说，喜马拉雅上有人说我很少吐槽日系质量，是收了丰田张楠的钱，专门打压阻挠民族汽车工业崛起。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帽子扣的，嗯，丰田张楠都能给我钱，而且丰田就能代表全部的日系车。我推荐比亚迪的时候没有看到吗？说我这个收了日系车的钱，哎呀，多听节目啊，多听节目。喂，你好。周先生在吗？
在的。
啊，周先生你好啊，我们是懂车帝帮帮参谋长说车节目。您是一个荣威 i5 的车主是吗？
啊，是的。
嗯，好的。厂家的售后1009你好在吗？
啊，是的，主持人在的。
哎，你好你好，我们听这个消费者来反馈一下他的问题。这个周先生您来讲一下，当着客服还有我们直播的这个平台所有的用户的面讲一下您的问题好吗？嗯。
啊，好的，我是2月份买了一台那个上汽荣威 i5 的1.5的精要版。
去年二月份购买的上汽荣威 i5 的一个版本啊，一个车是吧？嗯，
要版就是1.5的最顶配。
嗯 ，OK。
然后他那个当时看中这个车，就是因为配置比较高嘛。
嗯嗯嗯，配置高。
然后各项的那个配置的同级别的车都，
嗯，
所以然后我就买了。
OK，
买了以后，然后我发现它其中里面有个功能，
嗯，
就是变道辅助功能，
嗯，
就是它反光镜上如果后方旁边有车经过的时候，那我在平常时候白天它是一切都正常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到晚上它就这个功能就是不给你用。
嗯嗯嗯，晚上，
就是，
晚上不好用。嗯，
其实
哎呀，这个哥们儿的信号是有问题的，那这哥们儿的信号是有问题的，我们再次给他再讲一下好吗？我们跟这个客服的电话要不然重新的对调一下，因为客服的声音小，用户的声音大。客服的声音大，用户的声音小，反一下，能不能反一下？本田 CRV 买燃油版就可以，公里数不大，买燃油版就好了。15年的马六大概多少钱？不知道，最近的价格，对，是是是啊，最近价格，最近这个比亚迪的品控。比亚迪最近都开始工厂都开始休假了啊，工厂就是开工都开始有假期了啊。去年呢一直是大家都是没有假期的，今年呢已经是好像有些工厂是上四休三一周，就上四天班休三天班。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比亚迪，对吧？比亚迪已经卖不动了，比亚迪已经卖不动了。喂。
哎，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啊，刚刚电话断掉了。
啊，我知道电话断掉了，就是你现在说你的这个车在夜间变道辅助不能用是吗？
对的。
嗯，那这个问题到现在有没有解决呢？
是这样的，它正常白天用的话， 都 OK。那么有时候这个车子在灯光比较暗的，或者是进入隧道的时候，它仪表会提示一个那什么视觉辅助不可用。
嗯，视觉辅助不可用。
然后我在首保的时候，就是2022年6月份去 4S 店做首保的时候，然后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去跟我说这是正常的。
嗯，正常的。
那么我也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就等于白天在一切都连上的情况下可以给我用这个功能，那么晚上或者是下雨天这种驾驶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我需要这个辅助灯来帮我参考一下旁边周边是不是有别的车经过的时候，
没错、
啊、反而这个功能不给我用，那么那我觉得他这个车这个功能就等于给了你一半的这个。
这个你这个逻辑啊，周先，你这个逻辑是很对的。为什么？就是我视线良好的时候，说实话我不用你辅助。
对，
因为我都能自己能看见，你这个辅助功能恰恰就是我在暗处隧道夜间我看不清楚的时候，我需要有个辅助来帮我在变道的时候能够识别后车的这个后面来车嘛，是吧？这是这个原理吧？
对 对，是的。
这是我觉得这个叫安全配置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要帮助用户提升你的行驶安全度嘛。
对对对，
嗯，那对，那就是说晚上这个功能不可能。4S 店怎么说？厂家怎么说？荣威怎么说？嗯，
那我反映过以后，他们就认为是正常的。
嗯嗯，
然后。因为我前期在首保以后，我也打过他们400电话，
嗯，
然后他们 4S 店的一个什么技术人员给我回电，他说，然后我也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软件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逻辑问题，
嗯嗯嗯，
那需要可能后期厂家需要做一个软件升级什么的，
嗯，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等了一年了，
也没有升级。
对，也没有厂家跟我联系或者 4S 店跟我联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估计就解决不了吧。
所以说我就想通过这个栏目，然后
求助一下媒体是吧？
对、嗯、反馈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行，好，1009号客服听懂用户说的问题了吗？
嗯，是的，我听懂了。
OK， 就是变道辅助功能在隧道夜间不可用，影响了用户在变道时的判断。那么这个问题呢，从去年反馈到今年呢没有解决，我还是希望这个问题 4S 店没有办法，因为 4S 店没有这个技术，那还得要求助于厂家，厂家呢能不能找你们的这个研发的工程师，因为变道辅助这个功能我认为恰恰是在暗光条件下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也用这个功能，我在变道的时候我后视镜看不清楚，那它的闪烁嘛，它是不是通过闪烁是吧？嗯，
对的
啊，通过闪烁我知道啊后方有车，那我在变道的时候我要谨慎一点。但如果它这个在夜间它这个探测不了不可用，那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在安全方面是大打折扣的。嗯，好吗？1009号，希望你们尽快的反馈一下，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那么并且呢给用户要给个说法，你不能接近一年了给用户也没有什么说法。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会去详细了解落实一下。
详细尽快好吗？嗯
嗯，好的，没问题。
那就这样，那我们跟周先生加个群保持联系好吗？嗯，
好的好的，
好，
谢谢主持人、
嗯、拜拜。我相信听我节目的朋友啊，多听几期之后呢，在买车的时候不会再买那些杂牌车，不会再踩坑啊，不会再吃亏上当。我真心希望这档节目我们能够把车市的真相晒出来。谢谢方圆，真心希望，真心希望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不是说买车买 A 车还是买 B 车，而是告诉大家车市的真相，这个行业的真相啊，这个行业的真相。暖暖的暖男，朗逸不要买啊，听我节目就不会买朗逸的，听我的节目你们是不会买这个级别的大众车的。问问好，那9277，谢谢。楼兰不要买，楼兰不要买，楼兰不推荐呢。因为说实话，你们买什么车实际上从表面来讲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第一我又不是卖车的，第二你车出了问题我也不负责维修，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就是我的节目观点是我们手里有案例有数据，我们跟其他媒体那么每个月都会进行汽车的相关的质量数据分析，我们每年的315的问题车展会集中解决处理大量的用户投诉，所以我们通过投诉这个重要的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来反推哪个企业做得好，哪辆车的质量好，这件事情对大家这个信息价值是最高的啊，这个信息价值是最高的。宝马 X3 最近的品控稳定度很差，不要买，宁买两天不买途观。23买 CT5 没问题啊， CT5 还是很棒的一台车。好了，热线完毕啊，我们就放松着聊一会儿吧。这些问宋 Plus 跟 CRV， 我个人觉得买宋 Plus， 我个人觉得买宋 Plus。奔驰 E 可以买呀，奔驰 E 啊，沃尔沃的 XC90 想买可以考虑吧，可以考虑，嗯 ，XC60 想买也可以考虑啊。车衣的活动呢，这样吧，回头我们再开一个报名的菜单，想贴的话，我们来继续帮助吧，继续帮助大家对接。君威 GS 烧机油，性能车烧机油正常啊，养成加机油的好习惯，养成加机油的好习惯。谢谢这个朋友啊，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也谢谢用户啊，这个尼奥普兰王跟这个逆风飞行的鱼啊，包括还有隐形的腾格尔啊，每天都在帮助各位朋友。没有关注节目的朋友，点击屏幕的左上角。闲人说理想 L9 跟梦想家哪个可以买？哪个都不推荐啊，哪个都不推荐。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不推荐这两个品牌的任何车。不辛苦，不辛苦。下播以后呢，吃个午饭，我就要赶飞机啊。晚上呢，还要跟成都的朋友啊，这个聚一下啊。车衣的轿车，我们是车衣，除了那种特别大的车，一般是不分的啊。大概7000块钱吧，7到8000吧，我忘了具体价格，应该是7到8000。真有人用这个功能吗？并线不看后视镜，隧道不能并线，但是那你应该是给人有提醒的，对吧？可以要求他不并线，但是这个功能是要有的。哦，在成都啊，成都好地方啊。途达的今年的车市还会降价，我先跟大家说，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这已经成为我们节目今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啊，听劝。真的有朋友请我吃饭，说听我的这个话，晚买车了，省了好几万啊，他要是早2个月前买，可能要多花好几万块钱，要请我吃饭的，啊，真的，要请我吃饭的。对于咱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一个月省出好几万是很重要的，是很多钱的，很多钱的，知道吗？你看一个月前的车价跟这个月的车价差5%到10%啊，5%到10%。汽车差5%，那可差好几千，好几万的哦。今年车还会降，不着急，还会降。对呀，普通人车是大件支出啊，所以一定要谨慎。第一呢，就是不要买贵；第二呢，就是买车的时候不要买错啊。普通人买车，咱们车价呢不要在高处买；第二呢，咱们不要买那些琳琅满目的配置。刚才那哥们儿就说了，他买荣威不就是冲着荣威的功能多吗？功能多不代表功能好，功能多不代表质量好，功能越多的车，可能毛病越多，麻烦越多。 水能载舟，它也能覆舟。啊，宣传好的车，它未必能落实，对吧？质保好的车，它未必真的能够落实。你看现在为了卖车，很多车企什么终身免费质保，终身三电质保，三年原价70%回购，对吧？现在这个厂家的承诺已经到了一个背离了事物的客观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角度，所以非必要不买车啊，千万不要在这个阶段买车。买什么车呢？左左听啊，这个严说了，我听切哥的话，七月份以后再考虑换车，不着急，七月份以后，七八月份以后再考虑换车啊，不着急。现在这个 4S 店厂家的花样是真多，你看啊，传统企业像长城啊，尤其是长城啊，长城、奇瑞对吧，都是开始造什么车呢？造绝版车啊，带节奏搞一批车，卖的不好了马上换名字，换壳子，然后再上一批，不断的去收割。因为消费者嘛，总是看到眼前的这些东西，配置啊，空间呀， 啊再被车评人，我们这些车评人再带节奏啊，你说啊，这个都买什么车，什么车可好了啊，大家都哗都过去买。可以的啊，四娃子可以的，关注叉三，到下半年再说。今年没有旺季，今年的汽车市场是没有旺季的。昨天西安市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从昨天开始到4月30号之前，购买新能源汽车在西安市9万以下补贴2000，9万到20万补贴4000，20万以上补贴6000。昨天发完帖子，很多消费者说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补贴了，我们差的不是那补贴的钱，我们差的是买车的钱。就今年的汽车市场是不会有旺季的，去年的旺季是去年年底，因为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结束了。燃油车呢，它有购置税减半的补贴，对吧？所以很多车企呢是把今年的很多销量在去年释放掉了。还有一个就是跟经济相关嘛，汽车属于大宗消费啊，汽车属于大宗消费，那么这个东西大家手里如果没钱了还买什么车呀？能买亚洲龙和传祺 GA6， 大哥孙林先生啊，亚洲龙跟传祺 GA6 肯定是买亚洲龙啊。我们差的不是那2000块钱，我们差的是车钱的198000。对啊，不差的是补贴的钱呀。如果真的我们能赚钱，那我不要补贴，我只要有钱赚，我对不对？我要那个补贴和我赚的钱哪个重要？我要需要赚的是那198000，而是不是那个补贴的6000块钱，是吧？今天下雨了，不能去南湖跑步了。今天我去成都跑步。跑步我最近的配速还可以，我最近的配速在 5.2 5.3 啊，我争取今年呢把这个配速给它就提升到5以内啊，跑个4.8 4.9。成都也下雨了啊，在车上露营的想法，比亚迪就非常适合露营。露营的车呢特别适合那种插电混，你只要有电在车上就可以睡觉，不用启动发动机了啊就可以了啊。清风明月，成都也下雨啊，收到。我穿厚一点。比亚迪也完蛋，比亚迪暂时完蛋不了，但是比亚迪去年扩充产能扩充的太厉害啊，今年呢没想到开工不足。按照比亚迪的这个想法是今年干400万辆，明年呢干800万辆，后年呢干1200万辆啊，大后年呢统治地球啊，地球上所有的汽车呢都是比亚迪。那按照它这个发展嘛，你看全世界，所以去年比亚迪的高管全世界飞，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要建厂，发展速度过快了啊，发展速度过快了，不能过快。 露营 DMI 的电池没问题的啊， DMI 的电池没问题。比亚迪这个车非常适合露营，我是开比亚迪唐露营过，比亚迪的唐露营过。对的，花生说的要稳，对的，腾哥也说的产能太大，必然是萝卜带着泥嘛，那是肯定的嘛。五年十年后比亚迪不一定能存在，这个不好说。我估计啊，就是中国的汽车的产业的洗牌期就是这三到五年。那么今年是2023年，那么到2025年，市场当中的新品牌可能有50%以上就死掉了，也就是后年。那大胆预测一下，像什么哪吒呀、领跑呀、包括威马呀，这些品牌可能都会死掉，都会死掉，活不下去。明年后年，那么到2026年、2027年，市场当中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品牌基本上都死掉了，法系车基本上就退出中国市场了，像什么斯柯达呀、什么三菱啊、英菲尼迪呀，就这些品牌基本上又死掉了，就基本上就没有市场了，没有市场了。市场会进行深度整合，一方面呢，咱们就是国字头的这些车企可能会整合啊，进行整合，因为大家各搞一摊是浪费资源，会整合。那么私营企业的这个民营企业呢，像比亚迪肯定是存在的，吉利肯定是存在的，长城不好说，长城应该还会存在，长安是存在的，奇瑞不好说，奇瑞不好说。那剩下的那些小厂该兼并重组整合的都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留下来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应该不超过，活得好的不超过20个，不超过20个，传奇都不好说。传奇我个人觉得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因为关键技术靠丰田，供应链呢靠两天，核心竞争力不足。现在的汽车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那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呢，这些年我眼瞅着哪家企业在技术上的投入最多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企业大概率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动力啊，发展它是要讲动力的。那么最好的是什么？目前技术投入最多的是比亚迪，这点要给比亚迪要肯定。那么吉利在每年的投入方面也是很大的啊，长城在研发上面，因为魏建军呢也是在研发方面是舍得花钱的人，他也做了很多的投入。剩下的企业嘛，我觉得红旗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是吧，二汽没有什么核心的技术，长安的话 IDD 其实搞得一般，奇瑞也没有在核心技术方面有多大的这个发展，广汽也没有，上汽也没有，奇瑞也没有。奇瑞这两年搞偏了，奇瑞。大众到5到8年会撤离吗？撤离不至于，但是大众的辉煌，最辉煌的时间定格在中国的2019年。之后的大众就开始往下走了。不用随便预测，但是我预测的事情十有八九，基本上都是准的。但是比亚迪的问题就是比亚迪不要发展的速度过快啊，如果发展的速度过快，可能后期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未来我都没提造车新势力嘛，我都没提造车新势力。我觉得未来呢，如果把换电这件事彻底干成了，那可能真的还有在基础设施当中，有可能有一席之地，就是国家呢就是说啊，那你这个标准既然建了那么多的这个这个换电站，那不行就纳入到基础设施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再给他一些钱啊。谢谢清风明月啊，这不叫推预测，叫推理。是的，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就我之前做过很多的行业的高端采访啊，那么对这个行业其实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关注， 小鹏 P7i 不推荐。新能源车已经比燃油车便宜了啊，红旗也不推荐，嗯，红旗也不推荐。昂科威 S 公里数不大是可以的，网上着火 DMI 着火，这个车卖的多了，着火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避免的，魏小李大概率会死掉。嗯，你别看理想今天卖的欢啊，未来真的不一定，不确定。卡罗拉锐放是推荐的，而且那么国家对于新能源的这个政策的修正呢，有可能是今年到明年，也就是说一方面鼓励新能源车，另外一方面呢不希望燃油车死掉，最好的结局呢就是不能是所有都是新能源车，可能是新能源车与燃油车以及节能汽车那么可能并行发展的这么一个轨道可能会持续，因为燃油车在很多领域是不可能退出的，比如说在工程机械的领域啊，比如说在特种车辆的领域，比如说在运输车辆的领域，那燃油车呢还是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我们需要替代的是城市，尤其是密集城市当中，那么燃油车会产生污染，因为低速的行驶走走停停，燃烧不充分会产生污染，会产生这个石油的依赖。那我们可能在大城市当中呢，用新能源车逐步的替代燃油车。那么在广阔的三四线城市呢，那燃油车还是有广阔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场景啊，包括补能也非常的方便，对吧？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说谁一定要取代谁啊。到今天我在牧区还见过马车呢，马车也没有完全的被替代掉，对吧？它在牧区它就是有着天然的优势，草多嘛，那个马就吃点草就能拉着那个车走，对不对？那个马拉的粑粑它又能重新的滋润这个草场，是吧？它产生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生态循环，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呢，就是属于这个叫燃油车与混动车的混战啊，然后新企业与老企业的混战，合资与国产之间的混战啊。如果说那么不着急，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等一等再说啊，等大局已定再说，好吧？听懂了吧？这是我这么多年行业的一个观点和累积啊。让子弹先飞一会儿，让他们先咬一咬，让他们先斗一斗。那咱们等一等再说。要不然你看到那些大屏幕，那些这个豪华的功能堆砌，后期的毛病是很多的，甚至买到那些厂。可能今年比如说之前恒驰说都订了10万辆，订了5万辆，那现在恒驰的车子都没有了，是吧？小灰灰有意思啊。昂科旗可以的，买锋兰达吧，后期毛病少，锋兰达还是可以的。三菱大概率会退出，因为三菱本身从它的品牌方来讲，在燃油车上，在汽车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投入了。星途遥光不推荐，毛病是很多的。XT6 是可以买的，刚需可以买啊，买车刚需是可以买的。好的，那大家呢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屏幕的左上角加入参谋长说车啊。我们以后开播呢，欢迎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聊聊汽车市场啊。合创，哎呀，合创。您是从什么地方知道合创这个品牌的？您从哪嘎的知道合创这个品牌的？又怎么觉得合创能买呢？啊，为什么要买合创这个品牌呢？为什么要买合创呢？嗯，唐 DMP 推新款肯定是会推的啊。啊，做网约车知道的合创，嗯。奔驰宝马在欧洲卖的比国内，目前来讲国内的价格是要便宜，有高端车啊，中低端车呢都差不多。嗯，谢谢萤火虫。这个车企大战大局肯定能定，未来3-5年肯定大局已定啊，肯定是大局已定，也就未来3-5年之后我们这个节目很有可能就不存在了啊，大局已定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留下的企业就那么多，留下的产品就那么多啊， 30% 的品牌占了70%的销量，就30%的品牌啊，剩下那些小品牌就是分一些什么定制车、特种车、豪华车、超跑，是吧？库斯图要选，真要非要选，选库斯图，汉比雅阁的质感要强多了。那电车呀，一个电车，一个是燃油车啊。我们的节目三五年以后很有可能就不存在，存在啥呀？那个阶段就没有什么。谢谢思雨啊，很感动，很感动。今年呢是我们的节目马上第20年了，哎呀，不容易，干一件事情干20年，真的是不容易的。已经19年了嘛，到明年不就20年了吗？世博拓界能考虑啊 ，Q4 双离合吗？重新洗牌以后价值会稳定啊，车价呢涨是倒不至于涨，会稳定。对，也没那么多猫腻了，是的。啊，小李说干这行业干了20年了，哎，握个手啊，握个手，握个手。以后 AI 会代替很多的人工工作，是这样子的。啊，谢谢暖暖的暖男啊，谢谢大家。啊，我也有退休的时候嘛，啊，我以后是这样的，咱们也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直播了，我可能找一个诗和远方的地方，开开直播，跟大家聊聊天，这个可能是有的。啊，这个可能是有的，但是你说正儿八经的说这个车好，那个车不好，说这个质量问题，那个质量问题，三五年以后也没那么，也就基本上也归于稳定了啊，归于稳定了。像石万姐说的，我也到退休的年龄了，是吧？也该退休了啊，已经在学 AI 来做图了，确实是这样子的。露营直播嘛，对。退休了可以返聘回来，哎呀，我没那么工作狂了啊，只要大家开心就好。我要经营我的博物馆啊，叫昙花一现汽车博物馆，所有的听友来了免票，你只要说我是听参谋长说车来的，免票啊，参观一下，我们一起缅怀一下这个汽车行业的曾经的那段历史啊，都诞生了哪些品牌，有昙花一现的哪些车型，是吧？啊，免票，免票！以后没事儿，我就在那个展厅里面跟大家哎见面了，哎聊聊天儿，大家来找我啊。就是我们这辈子的经历，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一段发展，然后有很多的品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是吧？还有像什么？一些品牌吧，曾经多么的辉煌，是吧？啊，讲讲贾跃亭 FF191 的故事啊，然后讲讲这个 BBBA 啊 ，BBBA 的故事，是吧？嗯，然后再讲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哈。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BBBA 嘛 ，BBA 就是宝沃嘛，啊，曾经的宝沃嘛，博物馆就盖在兵马俑的旁边，太贵了，盖不起啊。好的，午安，大家吃饭吧，中午吃饭了，午安，休息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没有点击关注的朋友，点击屏幕的左上角，点击关注就好了。啊，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嗯，下期节目再见，拜拜。